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21日，欢迎收看第88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普遍不满，上海医生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吐槽及采药，从快从严；深圳无锡两县中凶手同日被执行死刑；柳暗花明 TikTok 即将等来特朗普就职后放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时政财经方面，医疗改革震荡还在持续，强制使用集采国产药造成医生集体不满。1月19日，湖北一名三甲医院麻醉医师冲塔批评医保局权力垄断，他表示目前集采制度完全由医保局一家主导，这个高度集权的部门事实上不受制衡，更不直面一线压力，病人怎么治，怎样缩短病程，怎样判断疗效，他不了解，也不对其负责，他只管控费，反正应付患者是医院和医生的事情。上海两会期间，来自上海多家三甲医院的20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直言集采药药效不稳定的情况。1月20日报道，国家医保局次日将赶赴上海，当面听取医生关于集采药效反馈。有网友表示，国家医保局在实施集采前，竟然没有对药物疗效做过任何调研及确认，希望医保局不是来兴师问罪的。而民革上海市委也表示，常有患者反映其集采药品药效存在明显差异，进而加剧患者对集采药品的抵触情绪，降低信任度，并且药效认证信息缺乏披露，也易导致患者对集采药品质量和疗效的不信任。北京政协委员、朝阳医院主任医师卢长林也就医保集采进行提案，他直言集采药品存在疗效欠佳、不良反应较大等问题，使得患者和医生不信任集采药。卢长林在提案中举例称，如果使用相同剂量的新型口服抗凝药，进口药可有效预防患者卒中发生和肺栓塞等，而使用集采药，患者发生卒中、肺栓塞的可能性较大，这使得患者和医生对集采药产生不信任。此外，卢长林等医生认为，集采药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高于进口药或者原研药，病人患用集采药后甚至出现过敏反应，说明其药物纯度不够，制作工艺有问题。1月16日，一名西北某市医护人员称，其就职的医院目前不再采购进口药，而去药店买进口药需要医师开具外购处方，但医院有规定，如果医师频繁开具外购处方会被扣分，甚至取消处方权。他表示这是逼人吃没用的集采药。他还举例国产降压药一天吃3片血压都降不下来，而进口的拜辛酮一天吃1片效果都很好。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欧阳海峰教授谈他自己是如何选择原研药或仿制药的，以及原研药和仿制药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假如你得了病了，有进口药有仿制药，你选择哪一种？
如果有的话，其实原研药物因为它上市时间更长嘛，而且是这个有过大有着更多的一个循证依据啊，就是说你选择这个有充分循证依据的药物，我想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啊，
合理的选择。让我总结一下欧阳院长刚才说的啊，就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第一个就是原研药和仿制药，第一个是纯度的问题啊，纯度问题其实就这里面涵盖两个，也就是第一个是效价，
对，
到底效价怎么样，也就是同样一片药，同样大小一片药，你的含量就是有效含量够不够，
对，
达标不，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杂质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制作工艺的时候可能别人提速就很高，含的杂质少，含的杂质少就过敏反应也少，
对，
不像我们有些药就是说工艺不过关的话过敏反应就比较多。为什么有的就是原研药我们用的时候甚至就不需要做皮试啊，但过场药有时候还需要做皮试的，因为有些过敏不是药本身过敏，是杂质过敏。
在医保集采持续压低药品价格，原研药被迫退出中国市场的同时，进行灵魂砍价的医保局采购主任却进去了。近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主任高雪被调查。过去几年，高雪曾任天津市医保局采购中心主任、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主任招采组组长、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主任，是高值医用耗材集采重要的操盘手。1月19日报道， 网信办即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春节网络环境整治行动。1月16日，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袭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八条规定，袭击辅警不构成袭警，但涉嫌妨害公务，最高判三年。1月18日，歼二零总设计师杨伟、总经理郝兆平被免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管理层持续调整。据财新网消息，中航工业官网领导团队一栏周六晚间发生变动，郝兆平和杨伟的简历被撤下。公开资料显示，杨伟今年62岁，37岁时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2018年出任中航工业副总经理，还担任过中国第五代战机歼二零总设计师。郝兆平今年57岁，自1994年起在航天工业系统工作多年，2022年升任总经理。此前，中航工业原董事长谭瑞松于2023年3月被免职，后因涉违纪违法于去年8月被官方通报接受调查。社会方面，1月20日，珠海驾车冲撞行人致35死43伤案凶手樊维秋被执行死刑。无锡高校砍人8死17伤案凶手徐家金同日被执行死刑。近日 ，B 站博主老变态乐乐乐曝光 B 站员工黎元成在整个 B 站网页中加载恶意代码攻击特定网友。被攻击的网友在点击任何视频后，页面都会被替换为空白页面，并弹出提示称你的账号已被封禁。目前猜测是倪元成与其他 B 站网友在站内对喷后心生怨恨，于是利用自己的权限加载这段恶意代码。此外，倪元成还威胁要封掉网友账号。 B 站客服回应事情属实，将成立专门调查小组，并将此事上报监管部门。1月18日，老变态乐乐乐表示，目前事件没有进展，并且爆料视频不会被推送，不能被查找到。近日，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李卫敖表示，最近连续遇到几位被远洋捕捞的民营企业家被捕捞或者要被捕捞的金额，一个是6000万，一个是2个来亿，一个是3.07亿。1月19日，民众登录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问题，结果系统显示您的账号因违反用户协议规定，目前已被封禁。1月18日，发布呼和浩特，博主采访路边摊主，2024年赚到钱了吗？摊主回复，去年没赚到，今年也没赚到，今年跟去年比差远了，收入至少降了2/3，而且客人消费能力也变差了。1月20日，广东深圳一商户申请甘糖云解商标，被商标局驳回，理由是该标志所含的甘糖为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的姓名，作为商标注册使用，易对公众与红军战士产生联想，损害红军战士名誉和公众爱国情怀，不得作为商标使用。1月16日，国家疾控局发布通知，新冠核酸应检尽检，发热门诊应设尽设，应开尽开，鼓励推行先检查后诊疗。1月18日报道，一位上海老人离世，430万和一套房产无人继承，堂弟起诉民政局要求继承老人遗产，法院判决堂弟分得其中130万元，其余存款和房屋认定无主，收归国有。而北京的赵女士因病去世后也留下数百万遗产，法院判定房产收归国家，而亲属对赵女士进行过帮扶，可按比例进行剩余财产的分配。有网友回复，这不是抢钱吗？1月20日，四川自贡城管公车私用送孩子上学被人拍下，对此自贡官方回应称，将扣除驾驶员考核分5分，取消200元补贴，全队通报批评。国际外事方面，美国时间1月18日晚， Apple 已经从美国 App Store 中移除了 TikTok， Google 也已经从美国 Google Play 中移除了 TikTok， TikTok 自身则向用户推送了关停通知，抱歉， TikTok 目前无法继续使用。美国已颁布一项禁止 TikTok 的法律，不幸的是，这意味着您现在无法使用 TikTok。 值得庆幸的是，特朗普总统已表示他将与我们合作寻求解决方案，以便在他上任后重新开放 TikTok， 请继续关注。19日，字节旗下的 CapCut 及剪映海外版也在美国同时禁止服务。当地时间1月19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周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延长 TikTok 禁令法定生效前的时限。他还称，在行政命令下达前，任何协助 TikTok 避免关停的公司都无需承担责任。特朗普还表示，为了拯救 TikTok， 他希望成立一个合资企业， 其中美方获得 50% 的股份。1月20日 TikTok 发布声明称，根据与我们的服务提供商达成的协议， TikTok 正在恢复服务。我们感谢特朗普总统为我们的服务提供商提供了必要的明确性和保证，确保他们在向超过 1.7 亿美国用户提供 TikTok 服务时不会面临任何处罚，同时也使得超过700万家小型企业得以繁荣发展。这是对第一修正案的有力捍卫，也是对任意审查行为的坚决反对。我们将与特朗普总统合作，寻求一项长期解决方案，确保 TikTok 能继续留在美国。1月19日，马斯克也发推称，他不赞同封禁 TikTok。但目前 TikTok 被允许在美国运营，但 X 却不被允许在中国运营的情况需要改变。1月20日，外交部回应马斯克称，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欢迎各国的互联网企业来中国发展。 TikTok 被封禁，最辛苦的可能是小红书员工。网传一名小红书员工发帖抱怨工作强度大，裁员之后把人往死里用，原以为快过年了能喘口气，结果来个 TikTok 难民，部门没有人力，还要完成一堆需求。老板们以为员工都是哆啦 A 梦，许个愿就能梦想成真。不过小红书的中国用户可能已经帮助小红书员工分担了一部分审核工作。一名美国 TikTok 难民发帖称，能给我看下真实的中国街头吗？而网友们在评论区发送，不要让你的相机成为敌人的眼睛，泄密坐牢，卖米杀头的标语。1月18日，有人在小红书上晒女儿的照片，有美国网友好奇地表示，这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吗？因为房子很华丽。而中国网友则表示，这只是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并不是中产。中国网民和美国 TikTok 难民对完账后发表了自己的感悟，美国真的是忍者中的忍者，他们的资本家恨不得空气也要征税，美国现在就需要一场革命，原来真的有发达国家的制度是吃人的。1月18日，韩国首尔西区法院门前，总统尹锡悦的支持者们聚集在一起，要求驳回不合法的逮捕令。而韩国警察在对付抗议者时，将脚踩在民众的嘴上。1月18日，赴俄参军的中国人发视频奉劝不要来俄参军。俄兵歧视中国士兵，导致很多中国人来了以后过得很压抑。前段时间还有一名中国人因此自杀。美国众议院特赦中国委员会主席致函泰国驻美大使，敦促泰国政府不要遣返其羁押的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因为他们很可能会被送进集中营，并强调协助中共践踏人权者应面临美国制裁。1月18日，泰国 EDC 电音节，现场有乐迷挥舞中国国旗和中华民国国旗，随后中国乐迷上前一把夺过台湾乐迷的中华民国旗帜丢掉。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